各位房间里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聚财线上，我是聚财网执行长陈志维。感谢大家来到Clubhouse 聚财线上房间哦，欢迎大家收听。那刚有点忘记哦，因为今天松松有事哦，那没有听到松松甜美的声音，我刚也忘记说我要开场，有点匆忙。感谢大家哦。那今天是2021年10月31日哦，星期天，也是10月的最后一天哦。那很快10月过去了，那今年2021年的也就是剩下两个月就要走完这一年哦。那相信在从去年开始哦，疫情到今年哦，改变了很多人哦，很多人，很多整个世界哦，包括你的生活，你的行为，包括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很多。那包括我也是，我们聚财网跟我个人的一些投资还有生活种种，其实也有蛮大的变化，就在疫情前跟疫情后到现在，其实做了很多的调整。特别是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我们聚财在今年前几个月把实体的一些空间全部都收掉了，我们本来有书局，有操盘室的，那还有很多的很大的办公室哦，其实都以现在都以精简为主哦，因为觉得很多东西其实也不见得需要实体。那特别是疫情过后，疫情造成的这个影响就算了，然而到今天我们发现实体好像确实没有这么的必要性哦，因为现在连元宇宙都出现了。那元宇宙是哪个节目最早帮大家掌握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应该也聚财线上的朋友也都很清楚。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话题其实都是觉得半信半疑哦。那我是不是一开始就告诉各位，如果你是要投资的话，这绝对是全世界政府每一个政府都会全力的这个扶植的一个产业哦。那它背后的原因哦，那我当然讲过很多次了。那因为我是开场哦，所以我最后再来跟大家好好再聊这一块。那我们的节目是周日哦，周二、周四的晚上9点开始哦，那8点50分就会开启房间。那为什么是日二四呢？大家可以记住哦，就是台股的135的前一天哦，也就是日二四晚上9点会开启。那我们同时有一个聚财线上的赖社群，那聚财线上的赖社群跟聚财晚报用同一个，所以大家可以搜寻聚财晚报，好，搜寻聚财晚报，在 Google 搜寻聚财晚报也可以找到赖社群。那不过这个赖社群呢，因为有很多人大量的想要广告，甚至用一些很恶意的手段检举哦，那所以我们现在管制的蛮严，所以如果大家要加入的时候呢，记得打通关密语哦，我们就直接加入了哦。那表示说你是听 Clubhouse 的朋友。那通关密语是什么？就是瑞奇哥好帅，松松好漂亮哦。好不好？那你就说瑞奇哥好帅，或松松好漂亮，随便选一个哦，都行，都行，都可以哦，都可以，都算是通关密语。那他们如果是乖乖的去回话的那一种哦，看起来就是好像要进来打广告，我们就不见得会放哦。其实我们入进场的是通关密语哦。好，那大家记得哦，那请你搜寻聚财晚报哦，或者是在赖社群里面搜聚财晚报或聚财线上，都可以搜到我们使用的 LINE 社群。那有在节目里面提到的相关资讯呢，就会贴在那边。那其实 Clubhouse 有一个新功能，就是上面可以贴连结。那不过因为我主持，我就不能边贴连结了，没时间弄哦。那等一下瑞奇哥在讲的时候，我再来把贴连结。所以大家如果 Clubhouse 可以更新的话，请去更新一下。那之后我们在节目里面如果有讲到相关的资讯的连结，我就会直接把它放在房间上面的有一个可以展示连结的地方哦，也大家记得去把 Clubhouse 的这个 App 做一个更新。那我们节目除了日二四晚上呢，其实周三还有一个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那它是一个有画面的、不像这个在这个 Clubhouse 房间是只有声音，那它是有画面，我们是用 Zoom 的上课的方式。不过要取得上课的资格，就是要稍微做一点功课哦。那 各位有兴趣的话，请搜寻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哦。那是用这个群益期货杠杆 MT5 的方式在做教学哦。那这个如果你有对于海外市场是有兴趣的，或者是想要多学一点哦，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那就是需要线上填表报名一下哦。那这个每周三哦，如果你参与了以后，每周三晚上都是免费的课程哦。我跟明哲兄哦会轮流跟各位上课，但是以后还会加入更多的高手一起来为大家上课服务哦。那也希望各位如果操作有心得，将来也可以加入我们分享的这个行列。那节目在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会有把节目上传到 Podcast 跟这个YouTube 是我个人的这个频道，叫做走进操盘室哦，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去 YouTube 频道哦，去订阅一下走进操盘室哦。那我希望我可以有空可以慢慢的多放一些东西上去啦哦，对，那尽可能。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聚财线上的节目，每次录完我晚上就会把它放上去。那还有我们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的这个影片呢，也会截比较精彩的片段哦，放到上面跟各位分享。当然日后我可能会专访一些作者啊或什么的，这些我也都陆续的会放上去哦。那因为过去其实聚财就有很多采访作者的影片哦，但是我想这个走进操盘室是以我个人的角度，好，我个人去跟这个作者做的这些交流，所以会另外一个频道会展现比较不一样的风格。那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好，那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过几个小时就没了，就是聚财网上面，因为这次因应五倍券，好像线上的商城都要，线上的这种购物都要做一些活动，所以我们也不免俗不例外哦。聚财商城跟聚财的这个线上讲堂这两个部分哦，都是全面的九折哦，都全面九折。那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包括你买聚财点数也是九折哦，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活动。那就到10月31号，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为止哦。当然你说晚上12点一定会关掉吗？没有啊，因为我们有系统设定跟人手操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设的哦。反正最晚明天上午上班就会切掉了、哦，所以剩下没几个小时的时间，请大家务必。好，务必喜欢需要聚财点数的啊，或者是需要课程或者是书籍的，也欢迎大家趁这最后几个小时，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好好去挑选一下哦。然后你结账到最后就会直接全部变九折。那如果是线上影音线上讲堂的这个部分，就是要输入一个好像 10% off 的这个 折扣码哦，那大家可能在网站上注意一下。好，那就是这到这样。那我们讲一下这礼拜四五的状况哦。我们看一下台股哦，台股星期五是下跌了54点，那成交量来到3400多亿哦，也是近期比较大的量哦。那台指期是下跌94点哈、哦，是下跌94，比这个现货下跌的更多。不过台指期在盘后的时候呢，到了星期六的清晨呢，它是上涨了26点。那当然，我们同时看到美股的部分哦。美股的尾盘也是做拉升，不管是道琼啊、Nasdaq、S&P 500哦，也在尾盘拉到几乎是最高的位置哦。那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有一个周五美元逆袭反转下哦，其实美元在周五的时候竟然大涨哦，特别是对欧元涨幅哦，等于是欧元下跌了超过1% 哦。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的特别的一个时间哦，因为周四的时候欧元大涨了超过 0.5%， 那到周五晚上竟然美元开始大涨，让欧元反转直下。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股市呢并没有随着这个欧元的反转跟着下来哦，那就变成说指数还是持续走强。哇，那这个美股真的太强了、哦、美股这个不管是遇到利多利空哦，或者是这个财报的利多也是涨，财报的利空就影响了那几只股票而已，其他都还是继续涨哦。那涨到这个地步，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怎样，我晚一点等一下明哲兄讲，我再跟大家聊一下我的看法哦。那这很精彩。那我们看到台股刚刚讲就下跌54点，周五，那周五比较特别是航运股哦，航运股这个 这个它的这个涨势又起来了，它涨了这个 4.34%， 而且它占了总交易量的 14% 多。那电子类股当然就是那个元宇宙相关的概念股。那元宇宙相关的概念股，这个因为这个脸书它去改名嘛，他说要改名，那他是改公司名，他应该是改公司名，可是 Facebook 还是叫 Facebook， 等于是整个公司名称要去改啊。那个 Facebook 这个网页还是叫 Facebook 啊。那这样的状况造成这个元宇宙相关的概念股都涨。不过元宇宙以现在来讲，当然就是我们也很难去界定说哪些是元宇宙概念股，特别是硬体的方面哦。如果纯粹是硬体的相关，可能就是不管是怎样，反正你3C产品多少都沾到一点边嘛，那这个我觉得到最后应该还是以这个软体开发跟这个可能是一个虚拟币的方面是会比较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哦。那我们台湾的产业当然相关的硬体开发都多少会沾上一些边，但它不是最主要的获利可能性。当然那个宏达电它布局的比较早，它种种方面当然是比较特别。那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衍生出去相关去找寻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股票在这方面这个那我相信我们节目包括明哲兄也会经常的跟大家提醒有没有一些新的可能相关的股票冒出头对，那这等一下继续聊今天也有标题也有上元宇宙嘛对对对，第三代宇宙电池宇宙电池我想说前几天我要这个就周五那一天早上，因为那一天早上那个 Facebook 改名，那个什么，那个我早上我也学那个他们的执行长那再贴了一个，他就写，那他在他的脸书上写 Hello Meta 嘛不知道是 Twitter 还是脸书上写的，那我就也写了一个 Hello 巨宇宙结果可能能量太大了，第三代宇宙能量太大了结果中午我们聚财网就暂停服务了，那大概停了两三个小时，我也去很头痛。那当然后来就是这个也不能说抢救回来，因为一断线我们就知道原因的了然后就是把它处理好，然后就恢复正常了。那我当下也写了一个，那一天好像是一个重生就好像是一个就是整个疫情啊，然后种种这些这个各种。还有人打电话，还车贷什么东西啊？这不10点9点多还有车贷在推广电话哈。那个什么，就是好像疫情结束之后呢，到这个那星期五来个这个什么宇宙的然后我们网站因为这样被我弄个宇宙之后就断线了，后来又恢复了，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是一个重生哦，为什么讲到这个我也不知道哈。好，来继续。好，对对，就电子类股。那这个第三名的这个交易量就 3% 多，是生技医疗股那生技医疗股的交易量比金融保险还要高这正常吗？我不知道，等一下请瑞奇哥跟我们聊一下好。那我们看到外资卖超了，周五再卖超了115亿。然后这个投信跟法人，投信跟自营商都进出一点点。那比较特别的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标题上面也有，就是面板股这几天也表现的还不错。那我们看到外资买超比较大的就是群创、友达都是面板股那当然我们又看到长荣、华航文茂长荣行。合金这都是外资买超比较多的。那卖超是联电、星光金、开发金、日月光投控台气银、大成钢、富邦金那这是外资卖超比较多的。那这样子变成外资卖超100多亿所以主要还是联电联电卖的比较多的，还有日月光投控这可能占比较大。好，那我们看投信也是买群创跟南亚科、华通。那卖也是卖联电然后自营商呢自营商的话长荣、友达卖超的话也是联电其实三大法人的进出还蛮一致的还蛮一致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犀利股神的部分哦，那犀利股神的第一名现在是 MM5279， 第二名是冰皇，第三名是刺客567哦。那第一名 MM5279， 他礼拜五的动作是，哇，他建立了宏达电的多单，然后建汉跟正发的多单去平仓，所以他现在持有的这个部位是2498的宏达电的多单跟3321同泰的多单。好，那大家可以去聚财网犀利股神去看详细的资料。那第二名的冰皇呢，他是这个建立了景硕3189景硕的空单，还有建立了8046南电的空单，还有建立了3141金鸿的空单，那平仓了1727中华化的空单，还有平仓了1710东联的空单，所以他现在手上是有景硕的空单、南电的空单，还有金鸿的空单。好，那第三名刺客567呢，他建立了3033微建的多单，还有统正6170的多单，所以他现在手上持有的股票是3033微建多单，2486一拳多单，6509聚合多单，3062建汉多单，他全部都是多单。那第二名全部都是空单，那第一名全部都是多单。好，那这还蛮有意思啊，欢迎大家上聚财网的这个犀利股神哦，那可以看一下这个状况。那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哦给这个吴明哲，明哲兄。
好，谢谢执行长。那我是吴明哲，各位聚财线上房间的朋友，大家晚安。好，那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啊，主要就是有讲到几个部分，一个面板，然后一个是这个买气强大板块。好，那这买气强大板块，其实我在这个月的礼拜天晚上节目当中就已经有连续两个礼拜跟大家去做分享，就是你的那个手机 APP 里面啊，就是你那个看盘下单的那个证券公司的 APP， 其实你点进去之后，在那个热门排行里面，哦，就我一般都会跟大家讲说，我一般都会去看大幅震荡那个区域。然后到了最近这个月呢，因为指数在横盘，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股票，就特别是一些有梦的股票，所谓的转机股。那所谓的转机股呢，在这两三个礼拜以来，那其实就是它都落在哪里呢？它都落在买气强大这个区域。好，那买气强大这个区域呢，其实同时它就掌握了从这个9月30号，今天已经10月底了嘛。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九月底的时候，因为第三季的这个营收等于做一个结束，然后等于季底的做账也在那一天做了一个那个拉抬，所以我们从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从九月底的一个那个法人的买卖动作当中，其实我就看到十月份有一个蛮重要的趋势，就是这个电动车带动的储能的一个趋势方向。然后到了十月初，我也跟大家讲这个元宇宙的一个标题，就是说这样子一个概念，现在到了年底，其实就是要找转机、找新题目的时刻。那元宇宙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呢，搭配上在台股来说，就是宏达电它也其实下跌趋势走了非常久，然后它在这个就是这个 AR VR 这个领域就已经也转型做了好几年了，那刚好现在有这个题目可以符合到他做的题目上面的时候，那你大概就可以理解说，从股票交易的一个角度来看，那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势必会在这样的时间会去做发酵。那当然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下来，我们大概 已经可以知道，特别这个宏达电的股价呢，从30几涨到这礼拜五已经涨到涨停板65块，足足快翻一倍了。就是如果你从低点来看，它是已经翻一倍了。那尤其在这一段这两个礼拜的上涨，其实它是几乎没有回头的。那这个没有回头的过程，当然很多的投资朋友应该就是眼睛都掉下来了。那当然也不是只有你眼睛掉下来，我眼睛也掉下来。就算我觉得这个趋势有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做梦题材，但也没想到它可以这么猛的都不整理，就是一突破反转区之后，它居然是都没有经过整理的一直攻，这当然就是也在我的意料之外。但总之，我们从九月底十月初看到的这个趋势，其实也正是接下来十月份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主流题材。那这主流的题材就是我们今天题目写的，那从第三代半导体开始，然后到这个电动车所带领的车用电子跟这个储能的这些电池材料的股票，比如说美骑马、康普、聚合，或者是中华化这些永光这些股票，其实都是跟电动车相关的这个电池材料有蛮大的一个关系，甚至连很久没有涨的中碳也都在这一两个礼拜当中去做反应。那你这些股票你在哪里看得到呢？其实你只要假日的时候，假日因为就是星期五收完盘之后，你在假日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看一下礼拜五到底最后在很猛的股票大概是什么样的股票。那你大概可以从这我刚才讲买气强大的族群当中，你就可以去归类。那我们从九月底十月初开始看到了这三个主要的一个类股，大家如果还记得我在月初的时候，先在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先跟大家讲，你可以从这个概念股去找。那概念股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概念股上面排前面就是现在比较热门的，那第一个就是第三代半导体。你说那什么高殖利率那些我们就不讲，什么台湾五十概念这些不讲，我们讲的就是真正的一个题材股。那题材股摆在前面的大概就是第三代半导体，那 USB 4.0、那甚至到一些车用电池这些等等。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星期天的晚上，就是毕竟是一个礼拜的一个转换，那一个礼拜的转换你接续上个礼拜到迎接下个礼拜的过程中，我觉得在礼拜天的时间当中，大家往这样的方向去做一些归纳跟整理，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那同样的，这个礼拜又蛮特别的，是因为十月份也过去了。那十月份过去，我们就算买气强大的这些板块你都知道，但我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你也不一定有赚到，因为这些股票来势汹汹，而且速度又急又快。你就算知道我们在节目中也跟你分享了这些题材，但你也许在你的交易机制上面，或者你的交易观念上面，你可能一直在等拉回，但是等不到拉回，一个月就过去了。你也看好这些题材，但是呢，你就下不了决定去切入这样的一个族群。那反而说你可能在前几也许在前两三个月可能也把资金套在就是目前比较弱势的一些族群。好，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股票投资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就是说你买股的时候跟它发动的时机就是常常不会这么 match。 那你没有配合得上那个时机的时候，你就往往就是跟获利失之交臂。这大概就是我们大部分在投资股票市场上面投资人的一个心酸的地方。那所以其实你做交易基本上就两种获利的模式，一种就是你就靠时间来磨。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在从七八月就跟大家讲，这些弱势的族群，这些弱势比如说面板族群或者航运股或者是钢铁股，这些 面板、哦、就是这些下跌趋势好一段时间的股票，我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大概都一个礼拜大概会跟大家讲一下，它既然会落底，那落底的时候它因为过程中有太多套牢的资金，所以它就算底部出来之后它可能不会很快速的去进行反弹，它要让这些筹码去进行沉淀，那沉淀的过程当中你一样，你如果是有时间能够坚持的投资人，其实你可以慢慢的去分散你的资金去做承接，因为呢，因为这些既然有好的财报数字的公司，它基本上是不是 EPS 的问题，是它真的能赚很多钱。我们可以看到礼拜四礼拜五就是面板的友达跟群创，他们今年前三季大概都可以赚500亿以上。前三季赚500亿以上，大家想一个好公司的股票你怎么去定义好公司，我带我的认为，我其实我做股票做了很久，也是到了这几年我带有一个新的体验，就我们通常觉得，哎，你怎么样会做股票就表示你很会赚钱嘛，就是靠做股票赚很多钱，这样叫做很会做股票，而不是你赚几倍。你比如说你只是一张股票赚两倍，大家不觉得你很厉害，但是你如果100张股票或者10000张股票赚一块，大家会觉得你能买10000张股票你是很厉害，而且10000张股票你还可以赚一块，那其实或者是10000张股票赚100块，那这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但是呢，总之你如果可以用越多的钱赚越多的钱，其实这在大部分的人的价值里面，这样叫做厉害。同样对于公司来看的话，台积电为什么是护国神山？因为它每一年赚到的钱绝对是台湾最多的，它已经前三季已经可以赚1000多亿了。那你想两个面板股各赚500亿，加起来还是没有台积电多，所以台积电它就是有不一样的价值。那当然搭配上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它可以在一年当中赚到非常多的钱，基本上你要相信它是好公司。它是好公司当然不代表它的股价一定会怎样，但总之它会有一个底气。那我要今天要讲就是，我们已经十月份已经过去了，那今天是一个就是十月结束即将迎接十一月到来的一个转折点。我刚才讲每个礼拜天就是一个礼拜的结束，那同时可以展望下一周的一个转折点。那同样今天是一个月底的时间，也是一个可以看看过去一个月展望下个月的时间。那我其实从这十月份的一个过去，大概我的体会大概就是这样，你就算知道这些趋势的第三代半导体、元宇宙或者电池材料这些股票，那或者一些车用电子，你不一定可以做得那么顺遂，除非你就是无脑买到之后，你就刚好就没有再去关注它，就可以让它一路涨上来。那既然十月份你还没有，你就已经错，有赚到的就赚到，没赚到的呢，你大概也不太敢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再去追。好，那我们十一月份要该注意什么呢？其实就从礼拜五的一个变化当中先跟大家来聊。礼拜五的话，特别是这个欧美股在走的这段时间，台股收完盘之后到欧美股的时候，因为刚好礼拜五的晚上是这个月底，就我这几个月的一个观察，每到月底美元就会走强。那为什么？因为我一直都有在做这个欧美对跟镑美，就是欧元对美元跟英镑对美元的这些商品，所以我对于现在对于美元的一个走势的那个方向就比较有一些记忆点。那因为今年的六月份以后就是美元正式转强的开始，那六月份以后美元正式转强的开始呢，那其实每到 月底的那一天，不管前面几天到底美元有多弱，但在月底的那一个最后一个交易日，它都会走强。哦，这也就是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最后美元走强，就是所谓的欧元就是急速下跌，英镑也急速下跌，而且这个跌幅其实相对于前面的交易日来说，它的波动是增加非常多，就是欧元的礼拜五的一个下跌波动大概有将近一个多百分点，就1%多，这在汇率上面其实是非常激烈。那这会不会是只是月底的一日行情，这值得大家去留意。如果只是一日行情，那大概就是每个月的月底它就是刻意有一些目的要做价，那美元只有强这样就还好。但是呢，如果美元开始又重新美元指数站上94之后，它又一直持续站在94之上，那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个重点，就是说去年疫情以来，就是这个各国的股市它建构在美元弱势的一个情形下去上涨。那当然到了最近这个月的时候，这个氛围在上上下下当中好像又被冲淡了。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这个美元跟各国股市的一个相关性呢，其实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也就是说，如果美元开始又转强的话，尽管礼拜五的欧美股，就是特别美股的部分，最后都拉高，但是这也许就是一个即将要转变的一个讯号，这我觉得大家可以值得去留意。也就是说，如果美元持续开始转强，那你相对你就会注意到各国的股市就会开始去做变化，这我大概是我的观察角度大概是这样。好，那特别呢，股票的部分，就是第三季的财报，从美股的部分来看，也超级财报周上礼拜也公布了大部分的一个公司的数字。那当然就是不管个别公司到底好还是不好，总之这个数据结束之后，它就是该反应的都有反应。那以美股指数来看，现在就是收在最高。那收在最高的时候，你现在如果看到的是美元开始在月底最后一天又转强，那你大概就要稍微小心，进入11月份之后它会不会有所发酵。那对于台股来说的话，礼拜五这个台指期就是外资的未平仓空单，它是近期的扩增到相对比较大的量，也就是说现在外资的未平仓空单大概有又提高到23000口左右，那这大概就是近期的大量，就是最近一个月，就是9月份到10月份，其实大部分都在未平仓空单，大部分都在20000口以内，但是到了这礼拜五呢，我们看到已经可以扩大到23000口，也就是说这两天外资开始卖超，然后呢期指的未平仓空单开始在扩增的时候，那你又注意到星期五的加权指数的成交金额重新又占到3000多亿了，礼拜四有3000亿，礼拜五也有3000亿，那也就是说从原本2000多亿扩增到3000亿，成交量扩增，接下来你要注意的就是它的股价开始要波动会放大，也就是指数的部分应该就不会像之前这样子的一个狭幅，它会慢慢去做上下波动幅度会扩增，这是进入11月份之后大家可能就要稍微比较留意的。好，那我们再从个股的一个板块来看的话，既然指数在波动，那你从礼拜四礼拜五当中你会看到怎样的转变呢？我看到的事情是这样，就是说经过了一两个月的整理，面板族群的确在这个电视面板的报价越来越不好，第四季报价不好，这些一直不好的状况下，友达它的股价就这样子守那个底部，就这样守了两个月之后，到礼拜四礼拜五就是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获利数字之后，因为前三季已经有5块的 EPS， 所以 这件事情到礼拜五到这两天的这些媒体的报道方向，大家就可以开始去观察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是什么？就是虽然电视面板的一个报价在下跌，但是随着第三季的一个获利数字仍然是亮眼的一个角度，我们这两天看到有关于面板，特别是友达群创的一个报道，它开始在引导另外一个方向。它在引导什么方向？它在引导说，就算大尺寸的电视面板报价下跌，它也有办法去维持适当的获利能力。也就是说，不是电视面板的报价下跌，它的获利就会很差。哦，就是大家已经可以发觉到，当这个股价的底部打起来之后，接下来再做诠释的，就是它也许随着面板的报价不会那么好，它的获利会受影响，但是它要传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那会不会很差呢？如果不会的话，那这样的一个股价相较于它的一个未来的获利性来说，那它有没有投资的价值？哦，这其实大概就是这两天媒体的讯息在传达给投资人的一个讯号。那你就另外再来想，那群创它更妙了。群创妙什么？因为这两天政府说公务人员明年确定要加薪，那面板的群创就跳出来说，哎，响应政府加薪啊，这些的一个说法。那你要想一个事情，一个公司如果它因为它的产品报价下跌，它就有可能会不赚钱或者是赔钱的话，它会不会出来响应加薪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不会，因为你对于未来的危机感仍然非常强大。那你为什么敢响应政府加薪呢？那一定是有它的底气。那它的底气在哪呢？就是它的底气就在于第一个，它的一个报价或者它的这些上下游的一个关系，它基本上就算面板的一个产能或者是报价会稍微有一点下滑，但是相较于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下滑幅度不至于会太大。那假设是这样子不至于会太大，你才会有种跟着政府一起在那边讲加薪嘛。面板的使用的参与人员，就是他的就是厂区作业的相关的人员，其实相较于很多的中小企业来说，他用的人是蛮多的。那他用的人不少的时候，他可以响应政府加薪，那显示出说他在目前的一个不管是现金流量或者是他在整个这个产品的一个销售订单等等，他是有他的计划性，而且能见度不会太差。那能见度不会太差的时候，他才会做这样子跳出来响应的事情嘛。你就想，诶，台积电当然这是社会价值，就 CSR 很重要的一个企业，它通常这个东西都是会跟随着去做。那你看其他赚钱赚更多的，像金控的股票，它有没有马上跳出来？其实也并没有。那也就是说，从这个跳出来响应加薪这件事情，我的判断是，他们即使业绩会有所下滑，但是呢，这个获利数字以现在的股价来看的话，仍然是非常具有操作的空间。什么意思呢？假设现在友达群创前三季都赚5块钱，啊，就友达虽然是超过5块钱，那群创4.99，那基本上你就把它想成5块钱。那全年还有一个第四季没有加进去。那第四季没有再把它加进去的话，那全年大概6块钱以上。那全年6块钱以上，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大家就想说，那明年就算没有更好，但是它假设可以打个七折，六块钱， 打七折，明年虽然是衰退，那假设还有四块钱的一个获利能力，那你想现在的股价是20元不到的位置，算不算可以投资的一个方向呢？啊，这其实就是最近这些面板族群要传达给各位投资人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就是这些媒体的一个报道转向呢，其实它就是进入了这个11月到农历年前的这个前后的这个时间呢。往年从股票交易的一个角度来看，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观察面板股的一个走势，它的落底时间是不是都从11月，然后它的见高点是不是都在隔年的4月、5月？哦，你大概可以愿意的话，你可以花点时间去做往前几年去看一下，面板股是不是经常都从11月涨到隔年的4、5月？如果你这样子，你不要听我讲就觉得，我讲一定是怎样，因为我讲是我的观察、我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但是毕竟听我讲不如你自己去做一次验证。那你自己做一次验证对交易有什么好处呢？就像在9月底10月，我跟大家讲，你掌握了第三代半导体、元宇宙、电池材料这个方向，或者电池储能这个方向，你在10月份就掌握了方向。但是呢，因为你是我讲的，不是你的这个信念里面或者你的想法里面认同的，你没有经过自己的确认的时候，在投资就是这么妙，你没有经过自己的确认或认同的过程当中，你就很难去做到与市场达到和谐共振的状态。那同样，今天我们花比较多时间来讲面板的这个故事呢，其实主要也是从我的观察，也希望可以引发听房间朋友你自己的一个动作。毕竟投资啊，就有点像交男女朋友，就是很多事情不能假人他手，就是没办法经过别人的手，就是别人讲的东西还是一个参考，你真的自己要能够创造获利的话，自己还是要去找到你自己信念的认同点，这还蛮重要。好，那讲的面板讲这么久，其实我要讲的是11月份之后，它绝对不，这个趋势呢，就是买气强大板块这些题材股，接下来它会稍微做一点整理的。那这些整理的过程，因为它已经十月份，尤其是最近月底的两个礼拜，题材发挥的淋漓尽致，已经弄到全市场都热烈在讨论。那这其实就是今年这民营概念的一个股票它运作的一个模式，就是它把这个话题炒到最高点之后，它的股价就慢慢在高点会去做整理，也就是说接下来震荡的一个机会会提高。那震荡的机会提高，我们从礼拜五的一个法人买卖超里面，我大概看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面板先买了，然后星期五的话，航运大家也知道，航运股在礼拜五特别货柜三雄，它的股价开始出现活力了。那这个活力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法人在卖的股票是联电，法人在卖的股票是金控股，也就是说，到了月底十月底的时候，法人持续在调节，就是晶圆双雄、台积电、联电，这些钱退出来是要干嘛呢？退出这些钱来，他就是要把涨高的这些资金做一点获利入袋的动作之外，然后他要把这些钱去压这些下跌比较幅度大而且筹码凌乱的下跌趋势灾难股、就是面板族群，然后航运族群跟钢铁这些在第二季就是五六七月涨比较多的这些族群，他们大概都是八月到十月跌得非常非常的惨。但是我们从面板先走，航运从礼拜五又看到资金开始进驻之后，那基本上我的假设就是，这些卖超的资金，因为一套资金的运作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这一波 原本在七八月上涨的过程就是拉台积电跟联电，那但是到了十月份之后，联电的卖超是每天都是第一名，几乎每一天都是外资卖超的第一名。那在干嘛？他就是在退资金，退资金要去转进什么呢？他就退了资金之后，这些他已经获利入袋。你本来联电一年配息就算三块好了，他光这一段的一个股价可以赚十五块的话，他没有道理在这边不获利入袋。他在这边十几块的价差获利入袋之后，他转进现在具有底气的面板族群或者是航运族群，那基本上他就一方面可以达到他资金高换低的一个效果。那为什么他现在会开始去注意面板族群、货柜族群、钢铁族群呢？因为这些公司的获利数字底气都在。那也就是说，今年的一个获利，以货柜三雄现在第三季财报还没有揭露嘛，但是大家从九月份的营收都知道，第三季的财报数字公布不会太差。那这时候反过来，大家就不妨可以用友达群创的例子，你去思考，接下来进入十一月份的第一周跟第二周的时候，特别是在十一月十号前几天，就是顺便要公布十月份营收，那会不会同时公布第三季的财报数字？那这样子的一个时机点，你如果用上礼拜面板族群的一个动作来看的话，你不妨进入十一月初，就是在财报公布前的时候，你可以特别去注意法人最近是不是开始在回补航运族群的持股。那回补的过程，也许股价它不会马上像五六月那样大幅的一个喷出，但是呢，以站在波段性的一个角度来看，假设我们上前几天有讲到那些上市柜公司投资航运的这些大户，他都认赔了。那认赔的时候，对于这些股票来说，是不是他接下来就酝酿出一个筑底的一个机会？因为很多连大户都受不了的时候，那基本上接下来就是再往下砍的那种机会就会下降很多，就是所谓的卖压幅额就减轻了。那你如果又看到三大法人开始在财报公布前逐步的每天在买超的部分都可以持续看到的时候，那站在波段性的一个投资的角度，我所谓的波段性投资基本上就是从十一月份一路看到明年的四月，也就是说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到明年公布第一就是年报的那一段时间当中，它现在的股价有没有具有成长的一个可能性？如果有的话，我们投资是看未来的股价，假设现在的一个股价位置到明年的三四月的时间当中，它这边算就算不是最低点也是相对低的时候，那你如果是用这样子的角度看，你愿不愿意去做？这其实就反而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因为从风险跟报酬的一个角度，我们看的是未来有没有可能性。如果未来是有可能性，那你接下来每天要观察的是什么？观察的事情是，接下来如果国际指数有利空的时候，法人在买什么股票？十月份的时候，当指数大跌的时候，法人就是站在买面板的角度。就是这大概是十月份、九月份就可以看到，只要指数大跌，法人就会去接面板。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十一月份之后，刚已经讲这财报的一个基础。那财报的基础，接下来你要再来观察，就是说，如果是指数在大跌的时候，法人会不会去接航运？如果会的话，会不会去接钢铁？如果会的话，那这代表我今天在十月底就来展望未来两三个月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的角度大概就是这样。好，那大概就是今天礼拜天的晚上，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进入十一月份我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角度。那涨多的这些题材股呢，我认为你也许没参与就暂时 暂时也别再追了，那就是它有回档整理的时候，你可以就你适合的或者你相信的题材，你可以等它有拉回，你再去建立持股。那不然的话，这边连续急涨之后，大家都在讨论，基本上就是反而是一个，就是你这时候去做，反而会落入就是失去先机。好，就大概就是每个 timing 点我们要观察。那今天刚好是一个月底转向月初的时刻，那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那把时间还给志伟哥。
谢谢明哲兄的分析哦。那刚在群里哦，刚在群里有人说这个瑞希哥分析中肯啊，我想不止中肯啊，还很精彩，而且把很多的各产业还有一些想法，而且讲得蛮清楚的哦。那希望大家都有收获。那想要加到群里的，欢迎到那个搜寻聚财晚报，我们聚财线上跟聚财晚报用同一个社群哦。那加入的时候，如果不好意思写瑞希哥好帅，可以写就是 CH 过来的，就是 Clubhouse 过来的，这样子，这样我们就把你加入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哦。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刚一开始其实还是提到元宇宙的事情啊。那这个其实我真的很笃定的跟各位说，它这个题材一定会上去。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它上去了，对不对？不过现在当然就涨的热情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跟风或者很多的，就是太热了，所以这个可能当然就要收水。而且我刚一开始就讲说，这个跟这个真正吃到这一块的哦，其实就不外乎是 Facebook， 还有啊，现在叫 Meta 了哦，就是 Meta 跟 Google 好，跟微软，他们肯定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哦，在因为过去就是作业系统或者是这个社群平台好，或者是网络的这个霸主哦，所以他们这个可以去吃到这整个的市场。那其他人可能就是看看可以分到一些啊，就像苹果，苹果自己赚得很满之后，其他人就可以分到一点点，跟相关的这样子。所以这我们持续看下去。那至于这个相关的类股是不是该追，其实每一只股票的状况不太一样，那包括可能就是跟上来的，那这样其实就是大家要停看听，因为这是过热了一点。然后下周呢，我们先看一下刚刚我讲一开始讲到的，就是说周四的时候欧元很强哦。那周四的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周四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七八点的时候，是那个欧洲的央行利率决策会议出来，然后八点半新闻发布会。那包括八点半的时候呢，美国有 GDP 公布哦，是略差，是比预期的差哦。那所以包括欧洲央行它这边朝向比较紧缩的一些可能性的这种发言哦，所以造成那天欧元的大涨，同时就是美元的大跌哦，因为欧元占了美元指数的50%+哦，那所以其实美元指数基本上就跟欧元是一个反向的哦。那在那个时候之后，周五又发生什么事情造成欧元大跌美元大涨呢？哦，其实消息很混乱，因为接下来我就是讲说下周其实是关键中的关键的关键，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哦。周五发生的事情就是周五下午5点哦，有一个这个欧洲区的这个 CPI 公布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今年 CPI 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它同时就是等于是一个通膨很好的指标。那我们看到欧洲的 CPI 是 4.1 哦，年率哦 ，YOY 是 4.1 哦。那其实这样造成说，哎，其实这个公布之后，欧元其实不涨，反而是下跌的哦。那造成整个晚上就走得非常弱。可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接下来下周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先讲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今天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公布哦，可能一般人休假也不太注意哦，就是中国的制造业 PMI 在今天早上9点公布，是来到49.2哦，比预期的49.7还要差，而且是在50的分水岭之下，也就是说在紧缩的这个就是紧缩的这个不好的比较不好的这个数字哦，而且它还比预期的更低。那这个 PMI 接下来就会有等于是10月的 PMI 是陆续公布，接下来这一周其实也是 PMI 周哦，包括早上星期一早上9点45分哦，汇丰制造业的 PMI 就要公布了，就是中国的哦，中国的 PMI 要公布。然后 下午5:30呢是英国公布制造业 PMI， 晚上11:00是美国公布制造业 PMI， 那接下来当然下面还有德国啊什么的，这我就细的我就不讲了哦。那整周都在公布 PMI， 但是星期一可能我们就是着重在这个中国的今天的 PMI 跟明天汇丰的 PMI、哦、跟晚上下午5:30英国的 PMI 跟晚上11:00美国的制造业 PMI。 好，因为到周二之后更多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就不用管 PMI 了。周二开始呢，早上11:30呢，7:30先讲7:30，星期二早上7:50哦，日本就要公布这个货币政策声明哦。早上7:50，在日本股市开盘前哦，这个日本央行就要讲话了哦，就要又声明哦。那早上11:30呢，是澳洲的利率决议跟澳洲的这个澳洲央行的利率声明哦。然后这个就是星期二就哦这样很精彩就过去了，对不对？星期三更精彩了哦。星期三一大堆事情之外，当然原油库存是星期三，如果你是做海外的，你就会知道原油库存是星期三。然后但是星期三晚上8:15呢，就公布小非农哦，小非农那就当然就是星期五的非农指数就要出来了。那星期三的小非农之后呢，更精彩的在星期四上午的2:00 FOMC 利率决策会议以及2:30的新闻发布会。那这一次应该会非常的明显讲接下来紧缩，接下来的这个的这个 QE 哦 ，QE 缩减的这个整个时程跟这个金额哦，跟这个整个从开始的时间到结束的时间，应该在这一次就会讲得非常清楚。那讲得非常清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看他讲什么哦，他公布什么，然后到时候那天晚上造成美元的影响是怎样。哦、所以才可以去判断接下来比较可能的一个走向，可是势必是相当的精彩刺激哦。所以其实星期三、星期前未来一两天睡饱一点哦，礼拜三晚上不要睡觉、哦，星期四2:00、3:00不要睡哦，应该是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看一看哦。好，那这个就算了、哦。星期四晚上8:00呢，这个英国又是利率决议哦，然后。那8:30是美国出请失业金人数，这都还好。8:00的英国的利率决议可能就又有蛮重要的讯息。然后到了礼拜星期五哦，当然我们就知道8:30，好，这个每个月第一周的8:30，非农就业人数这个又要出来了、哦。所以下周会经历一个相当精彩的一周，从星期一慢慢酝酿，2、3、4、5都是震荡的很大。那震荡我们当然没有办法预测啊，我有办法预测我就是神了，对不对？谁有办法预测这些？那所以我们变成说我们要关注，就是不管你是做台股或者是做台指数啊，或者是个股的，我觉得你们要观察，像这个明哲兄说的，他因为注意到美元的变化之后，其实对于股市的方向其实也有一定的那种感受、哦、所以这是相关的。不过因为美股拉得非常强劲、哦、又拉到几乎最高点的位置去做收，那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其实只是一个周末跟礼拜一上午他再去垫高之后，会不会有可能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转、哦、那持续关注、哦、但是是有可能，我是觉得有可能。所以包括台股已经稍微先比较弱势了、哦，外资也开始做卖超，我们也看到，同时也看到美股、美元在星期五的傍晚就开始去走强了。那、美国指数是不是，美股是不是就是在冲最后这一个阶段、哦、下周可能也会反转，或者也不一定反转，因为美股还是相当强，就至少是变成是一个震荡整理，而不是说一路这样强势上去。下周其实是非常可能就是停住了，不会再继续走强。那不会继续走强，我们看到台股的这个外资的卖超跟一些筹码，我觉得是稍微有在转弱了。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走强的这种状况应该是减弱了，几率是减弱了很多。朝比较横向震荡，或者是朝稍微向下，几率是比较高的、哦。那我是讲台指哦。那美股虽然是很强，它大概也是用震荡的方式，因为有太多事情要公布了、哦。那等公布之后，可能会再走出一个方向。那但是因为连接连的在公布，所以它可能又走不出去，就变成上下一直 来回的震荡。那我们看到周四跟周五美元跟欧元这些甚至连英镑都已经震荡的这么大了，那下周势必可能震荡的更大。所以不管你是做外汇的汇率的，或者是做黄金黄金我们看到也是震荡的相当的剧烈那接下来下周可能就更剧烈所以喜欢做波动的喜欢做价差的，其实下周可以好好的去掌握这样子的可能性当然这个波动大的话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太轻松可能就是要盯着那如果说这样做长期的趋势的下周可能就是缩手就是要看一下接下来 的状况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判断。不过因为如果做海外的市场11月可能就是已经是最后一波了因为接下来12月其实就接近圣诞假期了，基本上这个交易就会开始做清淡了，那大家就开始把资金做退场，所以它波动可能也会减少那那个有可能减少，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深度不够，也有可能会震荡的很大，这个可能要看接下来这种公告的状况之下来而定。但不过如何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交易就会开始退所以接下来这11月像我们现在看到这11月初11月中这样子的波动应该就是最后年底这可以做的一个比较比较明显的。那接下来渐渐圣诞节大概海外市场就确实就是像我们这个过年的期间休假那就会渐渐的这个退市，那到明年1月才会又开始变得比较活络所以下周变成说今年也许是今年最精彩的一段虽然今年已经也过了很多很精彩的事情，不过下周我们持续关注那我们在星期日星期二星期四晚上都会有这个聚财线上，所以星期二还会再跟大家分享最新的状况不过星期四因为我这个威廉卡的卡友会在这个 举行那我可能晚上会比较忙碌跟卡友聚会那我也跟他们聊，这次我主要是聊货币对如果大家有兴趣你也去聚财网上找看看威廉卡怎么买，如果你搞不清楚你也可以跟聚财网的客服询问那我们星期四我会跟卡友聚会，那可能会我在聚会结束之后呢可能在路上我还是会连线到那个聚财线上跟各位分享我那一天的一些想法，因为那一天已经 FOMC 的利率决策会已经出来了嘛那英国的利率决议也出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后续的一些影响就可以判断接下来比较有可能的方向那到时候我再跟各位做一些详细的分析那最后再提醒大家我们聚财商城剩下几个小时，聚财商城跟聚财点数还有聚财的这个线上讲堂在就是配合五倍券的活动在今天是最后一天全部九折那你可能要注册聚财网会员才能够在聚财商城上购物不过你就注册一下很简单，那注册完之后你看看想要买什么赶快趁今天买一买不然明天就恢复原价，恢复原价也是很优惠啦，不过能够全部结完账再打九折一定要趁机会，那我把那连结现在放在上面了，其实就是我们聚财网再多一个 more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商城的网址那欢迎大家趁这个最后几个小时赶快跟购买，当然上面也有明哲兄的一些讲座你也可以买他的那个课程那可以跟明哲兄多学一些他在台股这方面这个操作真的是有他的这个很稳健这个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欢迎大家多跟他学好，那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晚一点我会把它传到 Podcast 的上面，然后 Podcast 的传完我会再传到 YouTube 的频道，欢迎大家订阅叫做走进操盘室那今天晚上节目我们就到这边，感谢大家今晚的收听谢谢大家，那记得加入这个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就是聚财晚报，搜寻聚财晚报，还有 follow 台上的讲者，谢谢大家，晚安，我们周二晚上见，拜拜。
大家赶快去聚财商城买，
对对对，剩下对对对对，哎对，这样是一只涨停的概念呢，买越多赚越多，对不对？是这样子吗？
没错，
对啊。其实我才不太
敢不知道买什么，就买卡片嘛，
买卡啊，买点数，买点数，点数多买一点啊，因为点数这样很优惠，对不对？我都不好，我们都不好意思这样很虎烂宣传，买越多赚越多，这个逻辑怪怪的啦。但是
几个小时马上赚一根涨停
啊，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好，大家晚安好，晚安，拜拜，谢谢明哲兄，好，拜拜，
拜拜，晚安。